我们今天要聊金上海的这首是《日久变形之下》，然后因为金上海是真的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诗人，所以想要再就金上海再多聊一点。因为只要提到金上海这三个字，就会收到一些友人的回馈，就是不管友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平常都在读诗，还是其实只有粗浅的接触诗，或是只是因为就是基于都是同志身份来接触到金上海的诗人，他们都有很多很可以分享的东西。尤其是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他甚至说金上海影响了他本人的职涯选择，就是让他也走上就是精神科医师这条路。我就觉得哇，金上海的魅力真的是非常大，就是是以我自己接触到的经验，是他的诗启发了蛮多人。金上海除了我们刚才都提到的，就是他写身体、写情欲，然后还有一些对于空间的应用是，他可以有很多很宏伟的空间，也有可以有很多很小的，就是躲在房间里的空间，也有就是网络空间这样的空间，以及他在身处任何空间，他都可以把这个空间的物件做成他情欲投射的物件这样的能力。就是我刚收到曾师兄他2016年。专门研究金上海跟杨家贤的硕士论文的那一篇里面就有写到，很多诗人他们都很爱写青春，但是金上海特别是穷凶恶极的喜欢写青春。
哇，这个词讲得真好。
对，我觉得这也呼应到就是很多人是在青春的时期接触到金上海，那影响就会特别的深远，因为觉得共鸣感特别的强烈等等。然后所以我想要先从我们两个各自的阅读史是如何接触到金上海来这一点开始就先分享一下。我其实以青春这点来说，我整个青春都是错过金上海的。这其实非常异常，因为我刚才回想一下，就是我一直知道金上海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 但是我小时候其实对诗是特别没有兴趣的。我其实前阵子被问到我是为什么开始看诗，但我其实已经有点想不起来，因为我这几年真的太常看诗了。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遥远的过去，我其实是根本不看诗的。那在那个过去也差不多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很喜欢逛学校的图书馆，就是我的阅读经验的起点就是除了家里的书之外，还有一个是学校图书馆，然后我那时候就会逛到金上海。我记得那本是金上海的犄角，那我其实都会拿起来翻，但是我那时候翻的时候，我就觉得对金上海很反感。我不懂为何。
哎，真的，怎么说？
我其实已经忘记那时候我到底看到了什么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对这本诗是彻底没有兴趣，甚至反感。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看完，但是我就跟我朋友就是说，我不喜欢金上海。就是小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无知，所以我整个青春是错过金上海。然后是因为我们两个开始聊诗，然后聊诗之后我就说我最喜欢的诗人是夏雨，然后你说你最喜欢的诗人是金上海，我就说金上海有这么值得喜欢吗？我就在2020年，就是今年，我就重新把金上海的诗集就买得到的，我都就是买得到或者是网络上看得到的，我都会先把它收进来。所以我是2020才开始认真看金上海。
哦，原来是这
对。
样。
所以金上海对我个人的青春真是没什么影响，但是我现在已经25岁，然后我看金上海，我还是觉得哇，这是青春。就是明明金上海他本人是一个7年级的诗人，大概大我们非常多岁，
对，
但是他还是穷凶恶极的写青春，而且他永远可以写出那一种初恋。就是每次都是初恋嘛，然后每一个身体特征都很像是就是那种野火烧不尽的那种喜欢的，就是那种感情浓度一定是非常清楚。
对，没错。
对。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你读到金上海，以及怎么喜欢上金上海，然后到现在你对金上海的想法。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金上海时，就是好像如果要跟你比起来的话，应该是至少那个场景会稍微再往前一点。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好像是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国文老师吧，或是班导，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好像会那时候联合报的副刊吧，就好像有一些那种就是短的那种，类似可能那种诗人小词典，类似那种小的那种企划。其中一个等于是企划组，就等于是我说企划被邀请的人就是金上海，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印象，就是高中的时候有看过写他那种短的诗集。 短的那种小的诗的作品。我印象中我现在如果可以追溯一个最早看到他的诗是，应该是石墙，就是在看，就是在正式的看他的，就是一本的诗集之前，我第一次就是在别的这些版面看到，就是石墙。我那时候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说，他并没有调度一些非常困难的字词，可是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去拆解那个强跟弱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人在追求强弱的时候，诶，可能对你的生命会造成什么效果？对，可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蛮被戳中的感觉，就是哦，原来其实他那个原来一个很短的诗，它的重点好像不是说很明白的跟你讲什么，可是是他用一些方式让你就会自动的去联想，哦，原来其实有这些意思在后面，对，就有一种后劲很强的感觉，所以这个应该是我有印象的第一次。后来的话，就很像是我一直把这个诗人记在心上，但是又一直没有真的去认真看看这个诗集，可能是大二的时候然后因为像这种诗集，就常都会就是在图书馆里面会被排队排很久，就是很难借到，
真的，
对，很难借到，所以就是起心动念之后，然后又现实上要再稍等一下，然后才可以看到那个诗。所以我第一本真正看的诗集是大熊，看了之后就再去借鸡脚，
等一下，你对鸡脚有什么感想吗？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有一些是相对比较长一点的诗，就是可能像大熊，可能它的篇幅是比较限定的，可是鸡脚就有比较长篇的诗，然后甚至可能是记叙性更强，你就会更看到他可能不论是别人就是强者我朋友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事情，可是就会感觉他又试着多讲一些，就是所谓青春的物语 是长什么样子那种感觉，对，然后对，然后所以顺序上就等于是我是先看大熊，然后犄角，然后看完那两本之后，我就算被圈粉了吧，所以后来我有时候就会跟我朋友说，就是因为通常我买书的时候，我都一定要先去现场翻过，或是一定要先就是真的看，觉得哎，我整体是喜欢这个书，我才会收。可是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说，就是如果是金香海出的书，我完全不用任何的检查作业，就一定会买。对，所以对，所以后来就
对。
是 A 梦，所以 A 梦从 A 梦开始我就有收，然后 A 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每天都在膨胀，精神病院我是后来再回头有再收起来，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的阅读上就变成每天都在膨胀，跟这个就是比较就是等于最新的跟相对比较前期的精神病院，我算是间隔比较近在看的，所以就特别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诗人他虽然同样一直在处理这个就是穷凶恶极的一直在处理青春的主题，可是诶，他比较年轻的时候跟现在可能越来越就是愈真化境的时候，就是诶，可是他就会处理出不一样的深度，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对读起来非常的有趣。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他处理出不一样的深度，是在类似的意象里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会金像海粉都会知道，他有很多反复使用的意象嘛。这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完那整首诗之后再来聊这些意象。可是他自己在那个大熊的未序里面，就是他的序里面就有说，就是有一些 fans 他们就是会深知你的每一首作品，当你企图偷懒时，他们森然出现，犹如尽责的幽灵，指出 B 诗的某意象已经在 A 诗合唱过，责怪你擅自动了 C 诗手脚而意图蒙混成 D 诗。但你就是个很好的粉丝啊，你就是没有想要责怪他，反正你觉得他一直都在自我突破。
哎，想讲这段就是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他在每天都在膨胀，好像有就是迂回的回应了这一种读者心理。
他对在哪里啊？没关系，你可以找一
好，
下，我可以再讲。就是我刚才才知道，金上海最早他是在 BBS 版发表他的
没
诗，
错。
那他在 BBS 的账号叫做。Eye to eye，就是眼睛的那个 eye to eye，对于观看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是作者跟读者的互相观看、互相介入。我觉得光从他取这个 ID 就可以看出来。但我觉得这是我的超意啦，我其实不知道他当初取这个 爱图爱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我现在念一小段好了，就是这个是收在每天都在膨胀的诗集里面，然后诗名叫做继承者，那些山头就要落雪。然后其中有一节就是讲说，没礼貌的继承者说，更喜欢你年轻时的模样，你且演绎你自己的，不跟他们争辩了。对，然后后面还有一段是直歌雄伟的尖细，尽管让他们误会你的平原，错过你的纵谷，来自远洋的波浪前，本无需炫富，更不用告诫。为善到巨恶都如流，何必阻挡？彼此源源不绝的暗涌，最底下总有一些真爱吧。
你读这两句，我就想到，我觉得 Amo 也是，但是他这两句尤其是真的觉得自己是青春偶像，就是尤其我刚才念的那一段，他用合唱，他就是一个偶像团体，但是他其实对他来说，他的团体可能是。意象是那个团体的成员，就是 AKB 是吧？不是有个制作人吗？
那个青春偶像的制作人，
制作人。对，然后但是他有青春偶像的惆怅，然后也有青春偶像他想要死忠铁粉的那一种惆怅。
对，哎，我觉得你解释的很好。对，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就是它里面呈现的很，就他既觉得他可能有一度站在那个位置，可是又意识到说，哎，可是可能现在他可能退后，或是他可能在别的位置。可是那个对于青春，就是觉得会有人扮演那个角色这件事情，就好像还是存在。
嗯哼，而且青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青春就只有这么短嘛，而且人生只有一次嘛，所以时常写青春都是一种追忆。
对，没错。
但是金上海他好像没有这么的距离青春这么的遥远，这么的追忆。
哦，如果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讲说，就是刚刚提到说，如果是像是把精神病院跟每天都在膨胀两个是一对读，然后对于青春的主题处理上有什么差异，我如果很就是大略讲一个感觉的话，我会觉得精神病院的写作，你可以设想这个作者本身就，或者叙事者基本上就处在青春之中，所以他是站在青春的位置，然后有点像是为大家讲出一些就是每个人在青春之中可能都会经历过的一些片段或是一些日常的事情。然后每天都在膨胀，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感的推移，或说整个生命历程生命轨迹的推移，他有意识到说其实他已经真的失去青春了，然后他并不真的站在青春的那个位置，可是青春的这个东西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他还是并不想忘记那个东西。虽然他知道某种理性或是某种社会的历练等等告诉他说，你得有点忘记那个东西才能继续往前走，或是你如果一直只想就是追着那个青春的很黄金灿烂的东西，你其实会让你的当下很难过，或是你就会有一个就是你就会跳不出来，或是你就会很失落，或是很挫败，想说哈，我怎么就是我想的那些黄金灿烂的东西都没有实现，怎么会这样？就是对，所以就变成是他还是在追想着青春的事情，可是那个状态有点像是你要怎么在一个你已经确知失去，可是又不想说那个东西对你已经完全失效，不是你还是想要带着它往前走，那个姿势要怎么走？对的那种感觉，对，
对，他对于姿势跟身体形态也是非常的，就是他写出了很多种姿态跟身体形状，那他的姿态是像在大雄，或者大雄就特别特别明显，因为就是又要大又要雄，但是大雄合在一起来，他就是一个怎么会这样，就是一个很挫败阳刚气质，或挫败男性气质，或挫败一种你就是你小时候怎么就是会很逊，但是你又有想要有一个哆啦 A 梦来帮你的大雄跟 A 梦这两个角色在里面。 对，你刚真的讲得非常好。
哎，然后如果在可能也不是念，就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每天都在膨胀的前面的序，它序名是有一种平常人，对，所以其实他这个诗集有点像是去想着一个，现实上你会被推离青春这个阶段的平常人们，可是这些平常人们还是会有一些奇想，或是还是有一些，其实，在某些瞬间或某些时刻，他可能会好像变形金刚有超能力一样，对，然后去获得一些身份等等，然后，但是这些人又已经不是一个好像很天真的幻想着，他其实已经落地的，他知道他已经离去那个状态，可是他也不去否认说，如果有些时刻或者有些瞬间，我好像可以变成一些超级英雄，我也不排斥，对，但是我对，但我并不会把那个东西当成好像是，就是一个好像我如果不去这样就一定会这样，或是那个变成我的生命一定会达到的事情，就也没有那样，对，所以我觉得就那个时间感来说，我就觉得这一本诗集它，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讲说，像是情诗或是谈青春的诗，好像你只能在某个时间读或某个时候写，然后之后你好像就必须要看别的诗，或是你可能就觉得，这诗好像就不对我的胃或什么的。可是很神奇，就是金向海虽然一直在处理青春主题，可是我觉得是他写的诗是陪伴你长大的诗，可以陪伴你长大的诗，或是可以陪伴你在失去青春的时候还知道怎么带着青春往前走的那种诗，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么多诗里面，然后感受到这种，诗人带着读者一起长大的感觉，我觉得很了不起。所以光只是想这种设计，或是这种一系列的事情往前一步一步走的感觉，就会觉得还蛮温暖的。
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你讲的像这种。诗人可以跟着我，跟着读者一起进步，而且他也时常自我感知到读者其实在鞭策他，你不可以自
对，
我
没错。
揣测。他其实是一个自我要求极高的人，就是自我要求很高，而且他对于我们讲金向海，我们当然都会想到金向海非常精于文字游戏，非常精于把同样的字词拆解出可能三四种不同的意思，甚至。超出我们想象多的繁复的意义，赋予在很简单的字词里面，这是他不断想要自我突破的功力。对，他没有像某些艺术家就会安于自己的可能一两招，就是有人就会说，我就练一个绝招，就练一两个绝招，但是他不是，他就是一直在玩各种不同的新花样。我还没说，我最喜欢的，我目前啦，因为我还没看每天都在膨胀，但我现在看完《A 梦》跟《大雄》。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A 梦，
怎么说？
对 A 梦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品，就是大雄他的大雄的意象，还有他的整个大雄不只是那个哆啦 A 梦的大雄，他还有大雄宝殿这样的大雄，所以他也把很崇高雄伟的东西写在大雄里面。对，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就是 A 梦，就是。有点闹的那种东西 ，A 梦很闹，但是 A 梦很就是很闹之余，它又很完整。它是一个就是很完整的企划，就是你只要企划写成这样，你不管内容写怎样，大家都会觉得哇，
真的。
超厉害这样子。我觉得金向海他明明是大家都说他是日常用语或者是网络流行语在写诗，但是我觉得他的每一本的概念都是很 fine dining 的那种。概念是一个套餐，它不是就是网络流行语那种，你一打开 PTT 都很大杂烩的那种感觉，不是，它是都是精心设计。然后日久变形之下也是 A 梦出来
对，
的
没
嘛？
错，因为 A 梦它有分成就是四个部分，就是A 梦，然后 BICU，然后最后一个是没有办法念出来的一个冒号加 D 的，就是咧嘴笑的符号，对 对，所以就是对，所以其实就是如同刚才说的，就是它整个诗集的每个部分的安排，它都有一些谐音，跟甚至是最后你无法念出，但只能为此会心一笑的设计，这就是出自 A 梦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从第一节开始看。喉结之铁，沼泽之须，肥沃无边少年时代，再也不能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时间啊！关于彼此召唤的夜莺与肌肉互电，突然就被碾袭断线。这首诗一开场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去讲说，他要讲的是，就是当然是少年时代的时期，而且他给了一些非常多就是滋养性那种很大地很土壤的东西，就是一方面它有一些铁嘛，铁是就是一些矿产，就是一些金属性，然后我就是跟很贴近土地的东西，然后同时又有一些很丰饶的这些事物，所以总合起来，你大概可以说它很快的在前面两句就把少年时代讲成一个，它既有一些很刚硬，或者说少年想要刚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它有一些非常好像生长性，或可能就是很湿，或者很想要去生长东西的那个状态，对，所以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在我觉得三更是非常的，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高明，他用一个引号去说再也不能，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啊，所以他不是直接去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不是直接用一个名词去说，然后去说哦，这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时间。他有点像是去讲，一个人会去发自内心的感叹，再也不能这个状态会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啊！他不只是去描述说什么样的状态是很漫长，他还点出说，当一个人他会去什么样的时候，人们会去感叹再也不能，然后是什么样？那一定是某种情境会触发你，然后去说，虽然很希望可以，但是却不行。所以光是用这个方式来呈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就连一个那个发话者的情绪跟那种某种怅惘就非常生动表现出来了。对，再往下就是讲到彼此召唤夜莺跟肌肉互电等等，我觉得这边就非常金相海，就是对，
对，就非常
比如
形
说
象。
肌肉，或是用一些鸟类，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讲说就是断线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很金相海的一些意象跟动词。
金山海大学是小鸟
哦
社，
，OK。
然后当然鸟也有非常多意思嘛。你写鸟就是它除了真的在赏那个动物的鸟，然后也有就是男性下体的鸟，然后也有很遇到滥
对，
食很鸟的那种鸟，这种
没
很
错，
多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他也很爱用。肌肉也是金相海很爱写，就是统治身体尤其是青春阳刚肌肉，直接融在这个词的使用上面。然后你说碾袭断线也是金相海爱用，那是因为金相海他就是出没在网络论坛嘛，然后出没在网络交友的平台嘛，就是断线就是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年代常常就是网络不稳定，然后就断线了。这个断线也是就是非常戛然而止的，就是你在这一节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对时间感的掌控。一种是我们知道我们日常流逝的时间，它是一个标准的时间，但是我们感受性的时间，他把这个感受性的时间，就是用"再也不能"这四个字来跟我们日常流逝的时间来做对比，你就知道哇，感受性的时间对我们人的影
没
响
错。
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在后面又，我觉得也有点追忆啦，就是关于那一些彼此召唤的夜莺与肌肉互电，然后突然断线，就是他用断线这样戛然而止在这一段。
第二节就是，然而我的宫殿很深，你的皇亲国戚很神秘，我们有诗的贵族血统，不会错的。一瞬间就闻到了对方的血腥味。这一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有某种超意或是过度联想，可是就是他讲到那个诗的贵族血统，再连接到前面就是讲到说这是在讲一个少年时代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就是这种诗都，就是某种怎么讲，金枝玉叶的少年嘛，那 种感觉，就是一旦讲高贵的少年，然后还有他们有写诗，不知道什么就有一些很，我觉得就有一些很经典的那种氛围或者意象会出来。
我以为你想讲的是那个青春的时候，在那个 社群里面都是贵族阶级，然后越老越老越虚弱，就越来越不是贵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联想，也是一个超意啦，
直接的联想。纯粹从字面上的联想，应该大家就可以连接到说，因为后面还会讲到，比如像是武器等等的，所以也许，所以这一边大家也可以去设想一种，就是双方的交锋，或是那种，或者有些那种攻击性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面出现。但当然，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比如像是宫殿很深，然后再搭配金香海很擅长调度这种，就是。文质彬彬的下流，我觉得像宫殿很深，或是血腥，应该都还是可以理解成像是，我不知道他，我其实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要暗示的那么清楚，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想成是同志间的运动之类的这样的情景，对，所以就再回来就是，我觉得这首诗很厉害的地方也在于说。他一方面你又会讲到说像是诗的贵族血统啊，就会去讲一些好像很就是写诗的一些很高贵优雅然后又伤春悲秋的少年好了，就是我这么讲好，可是同时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些非常肉体性的，就是欲求，这些肉体性的就是彼此的吸引等等，对，所以他就既有一个非常文学性的，就是少年之间的歌咏啊，就是写诗啊，就是交谊的这个部分，可是有些非常肉体的这些吸引跟就是互相的欲望等等，所以就是从第二节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两条线同时在这个事情都会成立。嗯，
你说少年的血统跟欲望，然后我是觉得我跟第一段一起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彼此召唤啊，
对，
就是 eye to eye 嘛。而且它就是一种同志间的雷达，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那一种情景，对。而且他在断线之后再讲，我的宫殿很深，你的皇亲国戚很神秘，那就是又特别引人遐想，就是他们现在到底是还在线上的，还是其实已经线下，就是开始遐想说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他的皇亲国戚很神秘啊，然后就开始写诗了。写诗就说我就是不会错了，我就是不会认错了，我们就已经闻到了对方是谁。
就是我很喜欢你讲哦，就是从断线然后到联想到就是背后的小剧场这一段，我觉得很棒。
对，金香海也是非常擅长小剧场，而且他非常擅长营造了一个小剧场跟你说，哎，这就是我小剧场的事发生。你就会觉得被耍到，但是又很爽，这样子。
如此虚弱，却为了什么而坚持辉煌？武器相交，最是孤独。大雨中衣衫不整的超人，游泳池畔健身失败的变形金刚，全都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看到走失的时候，就这段还蛮戳中我的。对，前面两句就很清楚嘛，就是这一样是就好像我最前面讲到说，他在十强最一开始就很擅长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会注意到人们其实都有一些不安全感，或是有某些内里的其实是弱的东西，可是同时人们也都很希望可以展现出非常光亮的那一面，非常强的那一面，所以这两句又很好的展现他一直关心跟一直不断去呈现的主题，对，就非常，我觉得这非常人性，对吧？就是去讲说，去承认说，对他其实我们是很虚弱，可是就你还是会为了什么坚持辉煌？那甚至你也可以说连接到刚刚讲的那种线上线下之间的差异好了，你可能在线下是很虚弱，可是你在线上，你想要去寻找到一个雷达或让你想起的人的时候，你就还是希望能够坚持一些什么，然后可以去找到那个人等等的。我现在有想到一个可能可以解读的方式，就是如果说武器有点像是我们摆出了某种像是强者的姿态，或是把某种可能觉得最让你抢眼的东西、最有杀伤力的东西摆出来，然后去跟对方交手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就变成是你非常用力的在展现你的强，可是就是两个人在相遇的时候都很用力去展现你的强，可是那个好像并不是刚讲那个 eye to eye， 比较像是我想着我要很强，然后就用那个方式去就是 极大化的展现我自己。所以某种程度来说，那是一个你只想着你自己会怎样好看的时刻，所以也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最孤独的时刻。虽然那时候你可能是非常发亮似的，可是那也是某种很深刻的孤独。对，所以无印象最是孤独，我觉得连接起来，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再来下面三句，我觉得好伤感哦，就真的是讲出了作为一个平常人的心情，就是对啊，就是而且哦，而且这边他还是先把你预设成你是个超人，或是你是一个变形金刚，然后所以就是在讲说一个你。无论是你自认为，或是你就是一个很有超能力的存在，一个无坚不摧，或是就是的存在，可是你还是会有其实非常尴尬、非常非常很想要把自己就是藏起来的那个时刻，然后可能是大雨中衣衫不整，或者是在游泳池畔健身失败。然后其实像变形金刚，我觉得这边又可以再多做一些。联想就是金刚也是一个现在很喜欢用的词嘛，然后就是也会连接到对对连接到一些
金
像
刚
是
不坏，对。
佛教啊等等这些，所以你金刚本身又你可以说它是某种像是青少年的漫画这样的一个就是形象这样出来，所以它就会所以光是金刚这个词出现，它就会既带到一些非常崇高性的东西，然后同时又带到一种青少年的 icon。然后，但是你如果要把它加起来，就可以说是原本应该很崇高或是非常强大的事物，可是它就变形了。对对，所以就然后再变形，就也会再呼应到，又可以再有点就是有点诙谐的再连接到前面讲健身失败，所以变形这件事情。对，然后但你作为一个就是机械性的存在，你在游泳池畔，你肯定会生锈等等。对，但它可能是不锈钢，我不知道 整个。场景，还有他把变形金刚这件事讲进来，我觉得搭配上就是作为一个读者，你就会觉得，哎，金刚还可能会这样去拆解事情，可能会这样把东西组合起来，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其实你好像就会从这里面看到很多东西。所以总体来说，用失败健身失败变形金刚，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再把健身这件事情拆解得更仔细的话，健身我们通常都说是一个人，但你要有钱有闲，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你某种规律性、自律性的展现嘛，就是你通常都会有一个课表，然后有一个你每天要怎么锻炼哪些肌群啊，然后你要每天每天都坚持的去做这些的行程，然后你才能够把你希望能够锻炼好成果去获得它。所以就讲说，在游泳池畔健身失败，它不只是去说你现在你是一个体态不好的人，或是你现在是一个肌肉不够强的人而已。它某种程度上也在说，你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你为自己尝试下一个 schedule，你尝试要控制你的一些作息，然后你没做到。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是你从一个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完那个约定，跟一个人没有办法。一个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失控了，他没有办法维持在那个 schedule 里面。其实这件事情就也是蛮惆怅或悲伤存在在里面。对，最后一句当然就说哦，全都是我们，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对，就是这样说，这样的情况可能就真的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哇，被你一讲，我也觉得好哀伤，因为我原本应该说你已经讲出了，就是除了用同志诗这样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观点去看这两段以外，你还可以把它有一种普通性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们所有人即便都是如此虚弱，但是我们都想要更好。不管这个更好、更辉煌的形象是肉体上的强健，还是精神上、纪律上对自我锻炼的强健，但是我们都曾经尝试过，但是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都有点失败、有点挫败，但是这都是我们自己。对，但是他又重新回来肯认同，对，我们就是怎么失败？没有被我讲得很摆烂，没有，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他讲的。就是我怎么看啦，就是我像宫殿啊、皇亲国戚啊，甚至是武器相交啊，你就可以 我就会，当然是我的无性香蕉就没有你的那么的同志
很
是很爱就是
对
肉
对
体的无
对对
性
嗯。
香蕉，对对对，然后对大于中衣衫不整的超人跟游泳池畔跟健身失败，全部都是一些同志在他们会互相对到眼，
啊，
他们
对
一
对
定要
对
在这
对
些场域
对，
去展现自己的身材，对。对，所以在这些场域反就是又健身失败，然后你又知道自己不是那
哦，
么
天
的
啊，好
受
悲
其
伤
他
哦，怎
人
么这么
青
悲
睐
伤？
的时候，尤其他是一个 超级
嗯嗯。
悲伤，而且像宫殿这宫殿或是很辉煌这种，你只要一眼望去，它就是很空旷，然后一切都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东西。
哦，
对，其
对。
实你无处可藏。就是你的身材就是那样，然后你想要强硬，你想要以你虚弱的内心表现出一个强硬的外形，但是哇，他即便质疑这件事，说为了什么坚持辉煌，他即便觉得说，就算我们已经可以赤裸相见，我们已经可以无器相交了，我还是觉得很孤独，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坚持？那我还是去做了，我还是做了，但是失败了。即便有时候就是掉到一两个人，然后我又觉得我们好孤独，但是都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每天的生
哦，
活。
我觉得很棒，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这首诗，他就真的很厉害。一方面把同志诗的元素，就是运用的，就是炉火纯青；然后另一方面，你也是可以，就是用就是比较普通线的方式去解它。对，所以就真的是你无论是作为一个人，或是作为一个同志，都非常，就是都有一些就是失败之处，然后都在这里面被掌握出来。
对，都可以读到一些很有共鸣的地方。就是你刚才一说这很悲伤，我就想说，这就是这一段已经你已经另外一个人，你已经不知道他到底在不在线上了。就是你已经又收回一个我的自怜，我的自怜是我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还是有这样一个自怜跟疑惑的情绪在
落难少年，极尽穿越文明气焰时，漫长的迎合向彼此的伟大旅途中，幻想怎样使自己好看，幻想怎样胸廓宽敞，可以夷为天鹅，怎样鲜花与书和魂魄相处。我们原希望我们之间是不言可喻的，最后却变成不可言喻。这段其实就是也是承接着前面，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也跟前面一样，就是它同样会运用一些，就是你可以很直接的去跟同志间的情欲做联想的一些段落，比如像是漫长的迎合向彼此的伟大旅途中等等，就这些都可以这样去联想。然后，但同时就是你也可以一样，就是也可以去想象是比如像是这个落难少年为什么会落难？那如果承接前面，大家可以说，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你，或是作为一个同志，或是就是在追求一个希望可以就是让你不再孤单的人，这么来理解。那可能在这么多种种层面，它都是落难的一个状态，或是一个不得志的状态。好了，透过这个去书写一些东西，同时还是希望可以。用这个方式再去可能再找到一些就是会让雷达响起的人等等的，对，这中就会有很多的想象。我蛮喜欢就是他这边讲的这几个幻想怎样使自己好看，这个是前面有提过的，像是怎样鲜花与书和魂魄相处，这个我觉得这句写得好精准哦。这上面当然是在。讲前面讲他们是贵族吧，他们写诗，然后再就是，然后他们对于文明啊、艺术这一些，他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追求。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推到这边，他前面当然都是在讲，就是我希望我体态很好，我希望我胸廓宽敞，可以对，然后可以让有人可以依偎进来等等。但他最后又把这个放在后面，就讲说，就是希望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魂魄相处，然后那可能是很，为什么要选鲜花和书来和魂魄相处？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真的吗？
怎么讲，就是
哪里有趣？
这边有一层是可以理解成是在谈同志相关情欲或者吸引的事物，还有一个层次是在讲这是一群在写诗的少年，应该可以这么理解，想说就是这个有没有可能可以稍微理解成是。 某种是某种也是试着去讲说，处在少年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可能用各种的形式，无论是写作，或是无论是刚刚讲在线上交友等等，就是你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去想要去，想要去知道某个可能是可以了解你的人好，或是可能可以心有灵犀的人之类的，对，然后也许可以说就是他把那个元素稍微跨越一下，然后就变成是鲜花跟书要怎么样和灵和魂魄相处这件事情。稍微总结一下，就是他就很精要的把几个就是认为人跟人之间如果要不孤独，可能有哪些元素是他希望可以 match 到的，然后所以这边他就把这几个幻想都点出来，可是因为他又讲的是幻，所以可是因为他又讲的是幻想嘛，所以你在一方面看到这些事物很美好，或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同时，你又会知道他很可能只是一个空想，是一个妄想，是一个就是其实不可能，对，所以就是在你一方面看到哇，就是他居然有这么多对于他人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同时，可是你也知道大概就是会落空吧，所以就有一个悲伤的感觉在里面，对，然后当然最后两句又更悲伤了。我们原本希望我们之间是不言可喻的，最后却变成不可言喻。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只是调动一个字的瞬间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明。
对，就是你只要调动很小的部件，就可以调动整个很大的情绪。这也是金相海非常擅长，而且我觉得厉害的文学家也都会非常擅长那一种挫折或是失望感，他在这两句里面就写得非常好。然后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一首，如果我们要说日久变形之下是一首他要讲他去说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我的肉体变形，我的甚至我的感情变形然后的这样的一个夏天，这样一个夏天的话，我就会觉得像落难少年这一节他就是在写追忆一个旧爱，追忆一个他真的很青春的时候，他去幻想，那些幻想都是可能别人都告诉你说你要怎样才可以就是交到另外一半这样的，有点像是交战守则里面会出现的东西嘛，就是你要好看啊，你要会说话，你要会写就写情书你才可以跟别人的魂魄相处，这样子就是一种很模板式的那一种你怎么跟人家就是谈恋爱，或者你怎么跟人家建立关系这样的相处模式。但是以一个写诗的贵族来说，一个对自己又特别自怜又落难的少年来说，他们除了做这些幻想以外，他们还要极尽穿越文明气焰嘛，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对艺术的追求，或者是可能各自对于就是整个历史上优秀的作品就是互相的交流这种感觉，所以才可以影响彼此。就是不管是在肉体上，或者是什么鲜花这种取悦彼此，你还要在就是品味上影响彼此，所以它才是一个很伟大的旅途。然后这个伟大的旅途到最后，他想要相遇的是魂魄，甚至不是肉体。我觉得这也是很妙的地方，
没错，
就是金相海多么执着于描写肉体啊，多么执着于那些变形的肌肉。但是他想要的一直都是魂魄，一直都是很内心很深层的东西。但是他在前面他还写出了一种，你知道说我如果没有漂亮的外在，我如果没有这个辉煌的外表，别人可能就是对我就是不屑一顾的，那我就要自怜于我这样的一个变形的外在，然后去追忆一个我已经变形的感情，追忆一个已经过去的夏天，这样子。最后两句就是我原希望我们之间是不言可喻，最后却变成不可言喻。我觉得这个不言可喻也是一个影响彼此的伟大旅途，他们一直想要追求的，就是这一种，你知道，某一种很cliché 的，就是说心灵相通，或者说不可，就会是不言可喻的嘛。就是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不讲，我就是要知道。就是我就算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就
是通灵吧，
这样子，然后就闹脾气，闹脾气到最后就会变成不可言喻嘛，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谁在想什么。到最后已经就是说，哇，我已经没有办法用一些很漂亮的东西，很鲜花性把这些东西记述下来。我们还在写诗，
而且就是如果算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有点超意，但就是像是不言可喻跟不可言喻，就只是一个顺序的调换，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去说，有点像是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感觉。其实只要一点点的不对，然后其实整个感觉就跑掉了，就不对了，就不见了之类的。对，所以就
我觉得金上海好像没有这么难搞，
对
对，
读者
这
的
就是
超意。
真的是我们的超意了，对，
好，然后。好，最后就最后一节，竹背剪下的夏日街角，我不再是年轻人，而你也不是了。这些诗就是我们兑换的赠品吧。这边要讨论的应该就是为什么要特别选夏日街角，还有用兑换的赠品这个概念来收束这个诗。怎么讲？因为像我会觉得说像是。兑换的赠品，或是夏日结交，也许可以把它理解成有点像是夏日限定的某个活动，然后你换来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期间性，好像说，哎，这个活动你这时候可以换来，然后就也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所以也许可以把它想成是扣回来说去讲，也就是那个时间点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形的感情，这样一个。事情，但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然后觉得可以跟你讨论，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弄得好像有某种就是商业促销活动的感觉。
对你来
说，我觉得可能
这
是
么的
我这样讲有点推太多，对，对，就是可能是因为夏日结角吧，就是结角就会让我
其实
联想到像是某种传单的结角或是什么的，就有一种好像某些单张在街上派发的感觉，对，所以就会。对，就一下觉得稍微有点断开，但后来我就比较把它理解成是去讲，就是那是限定在那个时间，然后获得的东西。
这么多节里面，应该是我第一次读完这首诗的时候，然后我读到最后一句，我就笑了，然后我就很开心你选了这一首诗，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读到就是我们兑换的赠品吧，我就觉得我收到了这个赠品，就是这个诗，这一个。像我前面就讲他上一节在讲旧爱嘛，那你刚才又讲说夏日街角好像是一个在街上派发的传单，然后传单一个边边角角，然后就变成了一首诗。我觉得这也是金上海他怎么看待他的一个日久变形之下那一段很限定时间的过往，那他把它转换成一个诗，但是他看待自己的诗，他就是一个边边角角的东西，他一直都没有太。就是把他觉得说这就是一个我就是要写一个史诗记述我的感情没有对我他的感情就是再也不能就是一个就很像那种你要用尽全力追索你也没有办法言喻你有没有办法还原你当初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是你当初到底想要什么因为他可以即便他可以把一些当初的幻想提出来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很像是随处可见的传单，很像，就是这种感情，其实也很像随处可见的传单啊。就是你大街上你找两三个人，大家一定都经历过很类似的事件，但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他就是独一无二。那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收束很好，就是接连的话来说，就是我觉得有可能确实，就是加上这节之后，好像整个。调性有变得莫名的疗愈感嘛？其实收在前面那个情绪，你就会一直停留在就是啊，好怅惘哦，或是好悲伤哦，或是啊，怎么会这样？对，可是他好像又是要去说，就是哎，其实这个也就是青春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重新把一些那种日常感或是等等再拉回来的话，其实就应该不要把它变得好像是你的人生就停留在那个好像史诗般。不可言喻的时候，因为也不该是那样，对，
也不是说不该是那样，我觉得他就是这边他用很
对对对对对对
很笑闹，很像你去游乐园得到了一个赠品，得到一个结交的这种说法，可是他其实展现出是一种对过往的成熟的态度，就是说我不再是年轻人，而你也不是了，就是他可以这样去看待，你已经把一个不可言喻的过往，又真的把它写成了一首哇，我可以拿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送给你的诗。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结尾，我觉得这样解很好。
总之，我们第二季的企划呢，就是聊他的三首诗跟我的三首诗，总共六首诗之外，可能还会做多做一些我们 对于诗的各方方面面的讨论，但是也欢迎其他对诗有兴趣的读者们，或者有在看现代诗的人来跟我们互动讨论。那我们都会把这些诗的原文放在那一集的描述栏里面、资讯栏里面，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看不到这样子。那也欢迎来我们 IG 跟我们互动，我们 IG 是3个 WT 点 hell，3个 WT 点 hell，快来追踪哦。